欢迎收听由奈斯伯作品《蝙蝠》第95集。纵使如此，他睁开眼睛时人依旧是站着的。房间另一侧的门开着，他肯定图文巴是从那里跑了。除此之外，他也很肯定自己听见的撞击声是手枪自金属台阶向下滚落的声音。他决定先去捡枪，他自杀般朝台阶下方扑去，擦伤了手肘与膝盖，在枪从边缘弹起，即将落入20米深的楼梯井时抓住了他。他挣扎着半跪起身，咳了几下，确定他来到这个该死的国家后已经失去了第二颗牙齿。他站了起来，差点当场晕倒。
哈利，
他听见有人大喊。除此之外，他还听见下方传来门被用力撞开的声音，感觉到有人跑上台阶时引发的震动。哈利把目标转向正前方，看着房间另一侧半开的门，脚步蹒跚地走进昏暗中，觉得自己的肩膀已经脱臼了。
图文巴，
他在风中大喊，环顾四周，他前方是整座城市，后方则是皮蒙特大桥。他正站在水族馆的屋顶，在强风中不得不紧紧抓着安全梯的顶部。港口的海水全被翻搅成白色泡沫，他可以在空气中尝到盐的味道。他朝下方看去，一个黑影正沿着安全梯向下移动。人影停了一下，环顾四周，他的左方有一辆开着闪光灯的警车，前方栅栏另一侧则是两具自水族馆建筑中向外突出的水槽。
图文巴，
哈利大喊，试图举起手枪，但肩膀让他难以平举。哈利愤怒而痛苦地大吼，人影自安全梯跳下，跑到栅栏处准备翻越过去。哈利此刻才意识到对方的企图，他想进入有顶盖的水槽建筑物，从后方游上一小段距离前往码头另一侧，在那里他可以在几秒内便消失于人群中。哈利吃力地爬下楼梯，他朝栅栏冲去，像是要把他撞毁似的，用一只手臂撑住身体跳了过去，重重地落在水泥地上。
哈利，报告你的情况。
他拔下耳机，蹒跚地走向建筑物。门是开着的，哈利跑进里头，跪倒在地。他前方的拱形屋底底下有吊在钢索上的电灯，灯光就照在自悉尼港隔出的一小块水槽中。一条狭窄的浮桥自水槽中间穿过，还有一条路直接通往那里。图文巴就在那儿，他穿着一件黑色高领套头衫与长裤，动作轻松优雅地在那条不断晃动的狭窄浮桥上奔跑着。
图文巴，
哈利第三次大喊，
我要开枪了。
哈利朝前俯身，他不是无法站直身子，而是举不起手来。他瞄准黑色人影，扣下扳机。他第一枪打中图文巴前方的地上，但后者仍继续以轻松完美的姿态向前跑去。哈利把准心向右移，这回则打中图文巴身后的地上。此刻，他们相距将近100米。哈利脑中浮现出一个荒谬的想法，这就像在挪威厄肯区的射击场里练习一样。电灯吊在天花板上，回音响彻在墙壁间，脉搏在扣着扳机的手指上跳动，大脑进入深思般高度集中的状态。就像在厄肯区的射击场一样，哈利想，开枪击出第三发子弹。图文巴往前一头倒下。哈利后来在证词中表示， 他猜那一枪击中了图恩巴的左大腿，因此不太可能夺取他的性命。但每个人都知道，由于他在100米以外开枪，这个说法就跟胡乱猜测差不多。哈利想怎么说都行，没人能证明事情与他说的不同，因为根本没有尸体可供检验。哈利抵达浮桥时，图恩巴正倒在地上尖叫，半个身子淹在水中。哈利觉得头晕恶心，所有东西变得一团模糊。海水、屋顶的灯光，以及左右摇晃的浮桥。哈利跑了起来，想起安德鲁曾说爱情是比死亡更难解释的谜团，也想起了那个古老的故事。血液沸腾着涌上他的耳朵，哈利就是年轻战士瓦拉，而图文巴则是那条叫做巴巴的大蛇，夺走了他心爱穆拉的生命。为了爱，巴巴此刻非死不可。麦克马克在后来的陈述中表示，他无法确定在枪声之后，哈利霍利在麦克风中究竟大喊了什么。我们只听到他边跑边喊了些什么，说不定是挪威话吧。就连哈利自己也说不出他喊了些什么。哈利拼命似的冲上浮桥，图文巴的身体痉挛着，抽动得让整座浮桥摇晃不已。哈利一开始以为有什么东西撞到了浮桥，后来才发现自己差点因为猎物而误入险境。是大白鲨，它的白色头颅自水中冒出，张开了嘴，一切就像慢动作一样。哈利可以肯定它的目标是图文巴，但它无法一次就稳稳地咬住，于是将它拖回水中，伴随着尖叫声潜入水底不见了。不能用手，哈利想着，他回忆起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回与祖母在翁达尔斯内斯镇过生日的事。当时他们在玩漂浮苹果的游戏，试着用嘴巴咬起飘在浴缸上的苹果。他母亲由于笑得太厉害，后来还躺在沙发上休息。还有30米，他认为自己可以办到，但鲨鱼又回来了，他与哈利十分近。哈利可以看见他冷酷的双眼正在转动，像是陷入狂喜，耀武扬威地展示出他那副双排牙齿。这一回，他成功地咬住了一只脚，使劲地左右甩动头部，水花四溅。图文巴被甩到空中，就像一个没有骨头的娃娃，尖叫声忽地停下。哈利抵达了那里。
你这只该死的怪物，他是我的！
他哀嚎着，举起枪来，朝水池一口气清空弹夹。海水散出一片猩红，就像红色果汁一样。在下方海底隧道的光线中，哈利看见大人与孩子挤在周遭，看着一切的结局。一场真实而骇人的戏码。一场将与小丑谋杀案争夺小报年度事件的盛宴。蝙蝠，作者尤奈斯伯，演播王二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